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8月6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法轮功学员为何坚持讲真相，而非躲在家里自己练？接着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自有清白在人间，屈原故乡一位航空功臣的故事。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古今瘟疫有前见。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呢？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惩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的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4次大瘟疫，尸骨成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知今，1000多年过去了，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背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 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敬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起源，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必义的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悲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呢？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的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三天之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他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他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东茂名市林武被非法关押2年，家人举报责任人；河北省饶阳县原水务局局长申飞龙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法轮功学员林武2020年8月14日被非法抓捕，并被非法关押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近2年，后被诬告到茂南区法院。林武每月6000多元的退休金被扣，只剩下900多元，连儿子上学的生活费都不够。2022年8月，林武家人向相关机构举报责任人赵广辉、黄国、陆尚辉、陈昌兴、徐华丹等19人滥用手中的权力非法抓捕、起诉善良百姓。林武与妻子李素贞是在1999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夫妇俩身心受益，工作顺心，家庭和美。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妻子李素贞在被迫害中离世，留下4个儿女，林武一人含辛茹苦把儿女抚养长大。2020年8月14日，茂名市高新技术公安分局范来表等人非法进入林武家进行抄家，抢走他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并把林武劫持到高新技术公安分局，四肢紧锁在铁椅子上，非法审讯到第二天凌晨2点。范来表等4、5个人用威胁、恐吓、谩骂、辱骂等心理攻击、欺骗、诱骗等手段逼迫林武回答问题。林武始终只是说，我是合法公民，被非法关押， 然而范来表等人却伪造证据证词。审讯后，范来表将林武拉到茂南区医院做体检，医生说心脏问题很严重，随时有生命危险。范来表还是把林武强行送到茂名第一看守所进行非法关押。在被非法关押的一个月里，林武总感觉头晕，心脏部位疼痛，手指麻痹等，体重减少了20斤。9月18日，茂南区检察院对林武非法批捕。两个月后，林武被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诬告到茂南区检察院。2021年1月初，茂南区检察院余华丹快速地诬告到茂南区法院。2021年12月1日，家属聘请的律师去茂南区检察院要求见检察官余华丹，要求撤诉。余华丹以各种借口不见。第二天上午，律师打电话给余华丹交涉。余华丹说，案卷已交茂南区法院，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不见律师。2022年8月，家属向相关机构举报19名相关责任人，包括原茂名市政法委书记赵广辉、原茂名市副市长、政法委第一副书记、公安局长黄果、茂名市电白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的头目陈昌兴、茂名市电白区国保大队长、610办公室成员陆尚辉、高新公安分局办案警察范来表、茂名市茂南区检察院检察员余华丹等19人。家属要求一、依法追究被举报人赵广辉、黄果、陆尚辉、陈昌兴等19人的刑事责任，并予以法律制裁。二、要求茂南区检察院依法撤销对林武的公诉。三、要求高新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依法撤销对林武的立案。四、要求茂南区法院依法无条件无罪释放林武。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时任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原水务局局长申飞龙涉嫌违法被查。申飞龙1999年7月开始任饶阳县官厅乡副乡长，历任任饶阳县官厅乡党委副书记、饶阳县官厅乡乡长、饶阳县官厅乡党委第一书记、任饶阳县大官厅镇党委书记等。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前，法轮功弘扬神州大地，申飞龙就职的官厅乡几乎村村都有人修炼法轮功。迫害发生后，官厅乡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办洗脑、办关押、毒打、罚款等。申飞龙亲自毒打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并勒索钱财，有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申飞龙涉嫌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纽约集会庆祝四亿中国人三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3日北京时间傍晚7点，全球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人数突破4亿。当天美国东部时间中午12点，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纽约法拉盛的地标图书馆前举办庆祝集会。当日法拉盛街头车水马龙，图书馆前锣鼓喧天，人头攒动，退党义工、社会正义人士、社区领袖、现场公开退党人士等数百人参加了集会和庆祝活动，众多路人观看集会并表达声援。现场巨型横幅声援四亿勇士退出共产协党、庆祝四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等横幅特别醒目。集会发言者表示，四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组织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丰碑， 18年来，通过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和退党义工共同努力，劝退了4亿中国人，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是一个壮举。退出中共组织运动，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正在产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发言时说，真相的传播唤醒了千千万万中国人觉醒，退党大潮正在天灭中共进行时，呼吁更多的中华儿女抓紧时间，抹去毒誓，退党自救。现场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的韩帅表示，我感到非常激动，咱们因为在国内是被强制入的共青团和少先队，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声明我愿意反抗共产党，反抗这种强制让别人加入他的这种恐怖组织的行为。大纪元网站总编黄万清博士发言指出，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九评共产党》一书，引发全球中国人退出共产党团队的热潮。18年来，劝退的主体在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有几千万到上亿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冒着被抓捕、被判刑的危险，向身边的亲朋好友、向同事、路人、向广大的中国民众讲真相，劝三退。18年来，无数退党义工劝退了4亿中国民众，从内部掏空了中共，红墙倒塌，世界太平指日可待，可喜可贺。三退从内部和平瓦解了邪恶，人性复苏，道德回升，劝三退是人类的创举，必将彪炳史册。社区领袖玛莎为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颁奖，玛莎表示，退党运动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草根性运动，通过和平理性非暴力促进中国的转型，带来人民的觉醒。我们需要结束所有的伤害，需要结束阻止言论自由的专制。在这里，他热烈祝贺4亿中国人获得自由。香港实业家袁公仪发言指出，退出中共就像西方文化中的忏悔，就是给中共党员忏悔的机会。你加入过这个邪恶的组织，做过错事，犯了罪，现在退出它，这是给你第二次的机会，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是非常好的事情，这不是简单的，是崇高的。纽约大律师叶宁发言指出，三退还有一个特别伟大之处，苏共解体后1991年在莫斯科红场，苏共党政堆得像山一样高，人们用一把大火把共产党的党政烧掉了。对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审判都是在反人类的罪犯被推翻之后进行的，但是三退大潮是共产党还在残害老百姓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是史无先例的。退党是用和平的方式解体中共，我们大家在有生之年都能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垮台，以及中华民族最优秀儿女法轮功学员的兴起。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12万。
请听时事评论，法轮功学员为何坚持讲真相而非躲在家里自己练？请听时事评论，法轮功学员为何坚持讲真相而非躲在家里自己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5日。明慧网去年1月曾经报道了云南昆明市八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判，其中一名法轮功学员王美玲女士在法庭上发言时说道，许多人认可接受了法轮功真相后，有的人身体的疾病没有了，有的人家庭矛盾消失了，有的遇到的工作难题解除了。如今全世界最大的困难是疫情，关键是口罩防不住疫情，隔离防不住疫情，疫情是有眼的，迫害善良的修炼人是很危险的。每一个修炼人都有救人的使命，都希望身边的人能度过危险。明慧网去年12月份的另一份报道中，记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 对做出正确选择的派出所所长说：你做得很好，在大善大恶中选择了善，同时也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真为你高兴。你们知道我们大法弟子为什么讲真相吗？就是因为明真相的人在大难中会得到大法的救度，在天灭中共时不给他做陪葬品。上述两位法轮功学员发自肺腑的真言，代表了所有法轮功学员的心声，也回答了很多民众的疑问，那就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坚持讲真相，而不是躲在家里自己练呢？20多年来，很多中国人都发现，在许许多多地方都可以碰到向自己介绍法轮功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或者收到法轮功的真相传单，或者看到法轮功的真相横幅。可以说，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酷暑寒冬，无论中共当局怎样残酷的打压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足迹遍布中国大街小巷、乡野田间，以及地铁、公交、火车、飞机、轮船、办公楼、住宅小区等等。不管国人对法轮功抱有何种看法，法轮功学员的坚韧、坚持，都让心存善念的世人从心底里升起敬佩之情。有些深谙中共邪恶，认为胳膊拗不过大腿的世人，甚至是公检法人员，深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之人，因此出于善意劝说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好，就在家练，别出去宣传，给自己找麻烦。在他们看来，人要懂得趋利避害，在中共残酷镇压的情况下，躲在家里既可以踏踏实实修炼，又可以避免中共的迫害，何乐而不为？在当今人类道德严重下滑的社会，他们的想法似乎很有道理，但殊不知，这正是中共长期实行恐怖统治，打断国人脊梁和洗脑后所希望达到的效果，那就是将怕和恐惧深植于国人的心中，让他们因为害怕被关押、被判刑、被酷刑、被妻离子散的后果，而对中共的暴政选择闭嘴、臣服，选择忍受，忘记正义和良知，而只关注于生活的享乐和所谓的岁月静好。然而，在中国历史上，从不乏舍生取义之人。在孟子《于我所欲也》中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汉朝编纂《史记》的太史公司马迁亦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义也。在真实的传统文化中，品德对做人是至关重要的，义远比生命还重要。最为人熟知的，比如南宋的文天祥，其“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句，至今仍掷地有声。但是中共统治以来，洗脑后的多数中国人可能已经忘记了中国历史上这些脊梁人物，所以今天当面对法轮功学员不顾个人安危，不顾酷暑寒冬，日夜奔波在外，告诉世人保平安的真相时，就茫然了。为什么法轮功学员这样坚持，这样傻呢？很可能就是因为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并知晓了天灭中共的天机。正如古今很多预言都点到过，就是将有大事发生，也有神佛直接点化世人， 拯救人于危难中。西方有诺亚方舟的故事，旧约中门上抹羊血躲灾难的记载，中国佛教则有红眼石狮的故事，还有当今世界各地出现3000年一开的幽昙婆罗花，预示着转轮圣王正在世间传法度人等等。所以当下法轮功学员秉承的是前所未有的救人使命，他们20年如一日，不厌其烦，不知疲倦，他们无私地奔走，只是为了唤醒世人，告诉人们心存真善忍这一普世价值，就能走过大劫难，才能拥有未来。你我他更多的人留下，共同见证非凡的历史。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的评论文章，法轮功学员为何坚持讲真相而非躲在家里自己练。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与您分享文章《四亿中国人为啥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吗？现在有超过4亿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已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运动中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中受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有超过4亿的中国同胞要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风险，却可以在天灭中共时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 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也请您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当您与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时，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在屈原的故乡湖北秭归，有这么一个人，他曾是高考状元，也曾经历过十年浩劫。他不写离骚，不在朝为官，而是一名科学家。但是他与屈原同样的坚毅不屈，刚直不阿。他名叫熊辉峰。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自有清白在人间》，屈原故乡一位航天功臣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自有清白在人间，屈原故乡一位航天功臣的故事。
屈原被称为史上第一位爱国诗人，他对真理清白的追求流传千古，后人评价他的志节可与日月争光。数千年后，熊辉峰诞生在屈原的故乡湖北秭归。他不写离骚，不在朝为官，而是一位科学家。但是他与屈原同样的坚毅不屈，刚直不阿。方正的面孔，坚毅的眼神，浓眉厚唇。照片上的熊辉峰，相较于笑容腼腆的妻子，看起来就像个不苟言笑、举止端方的读书人。熊辉峰和他的妻子刘元杰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熊辉峰出生在1938年，是家中幼子，上头还有六个哥哥姐姐。虽然年纪最小，熊辉峰却一点儿也不娇生惯养，反而从小读书就刻苦认真。考大学时，他不仅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还是以当年湖北省高考状元的身份考上的。他的妻子刘元杰更是个了不起的神童，高中时连跳两级，直接被学校保送到北京理工大学读书，两人于是成了学姐学弟。1960年代，熊辉峰和刘元杰大学毕业，那时刚好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初期，所以两名高材生 双双被分配到了航天部8358研究所工作。熊辉峰的专业是激光雷达，他进了研究所后谨守本分，兢兢业业，可说是将全身心都投入到了研究之中。然而他才进研究所没几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红卫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承传千百年的文物古迹被大肆摧毁，师长父母遭到学生和子女的残忍的批斗，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荡然无存。熊辉峰的父亲是中共的老干部了，他曾经担任过县长，最终却被造反派给活生生的打死。熊辉峰的母亲也因此得了疯病，熊辉峰艰难地熬过了这场十年浩劫。1980年到1990年代，熊辉峰作为交流学者被外派到瑞士和美国等地，旅居国外工作近十年。依照当时瑞士移民局的规定，以熊辉峰的身份是完全可以申请永久居留的，因为专业素质过硬，他的瑞士同行也积极劝说他，想让他留下来。然而熊辉峰拒绝了瑞士提供的优越工作和生活待遇，身在海外，他心中仍然记挂着祖国航天事业的建设，最终没有答应。在他和海外专家的合影中，粗眉大眼的外国专家们笑容灿烂，熊辉峰则穿着一件靛蓝色的衬衫，领子平整，扣子一丝不苟地扣到了最上层。正当盛年的他，瞳孔黑白分明，嘴角噙着一点含蓄的微笑，脸上没有意气风发，只有满身正气。尽管经历了文革的苦难，熊辉峰活得仍像个彬彬君子。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赞叹于他的才华之外，更敬服于他的人品，都评价他善良、朴实、刚直不阿。1985年，熊辉峰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993年，他获得了光华科技基金奖。从这些难得的奖项，可以得知熊辉峰的专业以及他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熊辉峰声名显赫，他的妻子刘元杰也同样的出色。刘元杰在飞航导弹领域大放光彩，多次获得航天部的二等功、三等功等殊荣，在航天部及研究所享有很高的声誉。而在这些荣誉和声誉的背后，是熊辉峰夫妇废寝忘食的工作，他们逐渐地失去了健康，一些慢性病找上了门。1995年年底，熊辉峰出差到了外地，他偶然得到了一本书《转法轮》。那时正是法轮大法在中国各地红传的年代，公园里、广场上处处可以见到练功的人群。作为一名严谨的科技工作者，熊辉峰以理性分析的态度不断研究验证，不断寻求进步和真理，这样的态度贯穿在他的生活之中。而当他读完《转法轮》后，他深深地被书中的内涵所震撼折服，他感叹道，这才是真正的科学。他兴奋地告诉全家，我要修炼法轮功了。受到丈夫的影响，刘元杰也开始阅读法轮功书籍。同样的，这位尖端的导弹专家也被书中呈现的高深法理给打动了，她和丈夫一起开始了他们的佛法修炼之路。当时夫妻俩因为长年累月的科研工作，都患有各种不同的慢性病。 刘元杰更是有严重的心脏病，身边总是备着速效救心丸。因为心脏病，他常常全身有气无力，不能承担任何体力劳动，甚至周遭嘈杂的噪音都会让他心率加快。家里洗衣做饭的家务活都得丈夫和孩子们来做。刘元杰因此常常唉声叹气，觉得自己是家人的累赘。可是就在他修炼法轮功后不久，他的心脏病就不知不觉地全好了，他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了。刘元杰于是主动承接下了全部的家务活，病好后他还可以徒步行走10公里去一个大型的公园。从他那矫健的步伐完全看不出他之前是一位严重的心脏病患者。同一时间，熊辉峰也发现自己的慢性病不药而愈了。夫妻俩惊叹于自己修炼后身心的变化，开始积极参与练功弘法活动。熊辉峰一次就拿出10000元钱购买法轮功书籍，免费赠送给有缘人，休息日也参加法轮功的弘法活动。那时在8358研究所有800人左右的员工，这群高知识分子里呢，像熊辉峰夫妻俩一样公开修炼法轮功的有差不多80人，近1/10。然而1999年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熊辉峰和刘元杰那时已经60多岁了，两人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国家项目，在专业领域里受人尊敬。熊辉峰或许没有预料到夫妻二人会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最后却被卸磨杀驴，晚景凄凉。2000年，熊辉峰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3年。被非法劳教的期间，派出所的警察不断地骚扰熊辉峰全家，甚至直接将妻子刘元杰和他们的儿子绑到了所谓的洗脑班，逼迫二人放弃信仰，放弃修炼。从未遭遇过这种蛮横与残暴的场面，过度惊吓的刘元杰，他好了多年的心脏病突然复发，被绑架到洗脑班的刘元杰整个人倒在地上，警察这才不得不把他送回家，但他的儿子则被关进洗脑班，强迫洗脑迫害1个月后才被释放。在熊辉峰被非法劳教后的某一天，家人在整理他的书柜时意外地发现了25封感谢信，寄信人来自河南省和湖北省，这些人都是受到熊辉峰资助的贫困儿童。除此之外，还有20多份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颁发的捐赠卡。家人这才知道，从1995年起，熊辉峰就开始捐款，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完成小学学业，至少有22个孩子受到过熊老的资助。熊辉峰的家人们感到很惊讶，因为熊辉峰从没有和别人提起过这件事，他们一封信一封信慢慢地读着。有孩子说，我马上就要上6年级了，要不是您的资助，我现在不知流浪在哪儿，将来是一个文盲，是社会的一个包袱，现在是您给了我新的人生。也有孩子说，当老师把您寄过来的钱交到我手里，说是熊叔叔帮助我上学的学费，我激动地哭了。许多孩子都称呼熊辉峰恩人，他们最朴实真挚的感谢流露在文字间，就像其中一名学生写的：熊叔叔， 我也不会说什么话，我只能在心底里默默地说一声：熊叔叔，您真是个好人，愿好人一生平安。然而孩子们并不知道，他们心中的大好人熊叔叔此刻正在劳教所内，因不放弃修炼而遭受用竹签深深扎入手指的酷刑。在劳教所被关押迫害了3年后，回到家的熊回峰受到的打压仍然持续。从他被劳教开始，研究所只发给少量的生活费，政府特殊津贴从此停发，正常的按级别涨工资也被取消，以至于熊辉峰的退休金比同等级别人员少了1000元左右。熊辉峰曾经担任航天部8358研究所的副所长，也是中国宇航学会的理事，为航天事业兢兢业业奉献了40年，可以说是德高望重。他的同事们听到了这些消息后非常气愤，他们亲眼见证了熊辉峰的贡献以及他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对于政府如此打压迫害功臣，他们感到愤愤不平。2014年8月26号上午，熊老先生听见有人在叫门，似乎是熟人的口吻，没想到一打开门，一群便衣警察就一拥而入。他们没有搜捕令，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光天化日之下直接把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绑到了看守所。人绑走后，剩下的警察还得翻箱倒柜，他们抢走了笔记本计算机、打印机、法轮功相关书籍，还有现金等大量私人物品。隔了几天，警察才送来物品清单让家属签字，然后又把清单拿走了。警察究竟抄走了多少私人物品，熊辉峰的家人根本无法确认。听到绑人抄家的动静的邻居们悄悄探出头，他们议论着警察们的行径，这帮人就像土匪一样，放着贪官污吏流氓恶棍不管，这么好的人却没完没了地跟人家过不去，不就是练了法轮功吗？哎，这都第3次了，这帮人真缺德。街坊邻里都为熊辉峰家的遭遇抱不平。2个月后，南开检察院向南开法院提起公诉。等待审判的期间，已经76岁的熊辉峰老先生就被关在监狱里。老伴无缘无故再次被关押的事实击溃了刘元杰的身心，他的身体日渐消瘦，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夜晚刘元杰无法入睡，他时常惊恐万状地对儿女说：外面警察又来了，他们又要把你爸爸抓走了。每天夜里，刘元杰的儿子都要等母亲熟睡了，自己才能去休息。而刘元杰的女儿则为了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辞职在家，已经很久不能出去工作了。同时他们发现研究所突然停发了熊老的全部退休金，中共试图截断他们的家庭经济来让他们屈服。熊辉峰被关押后，人们常常看见居民楼里刘元杰伫立在窗前衰老瘦弱的身影，他望着远方，目光呆滞，仿佛在等待着家人的归来。那时路过的陌生人大概无法想象，这名瘦弱的老人曾经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才女，而熟悉的人看见刘元杰的样子也只能唉声叹气。熊辉峰的邻居们心中愤慨，善良的他们默默地帮助刘元杰一家人渡过难关。 刘元杰最终没能等到丈夫熊辉峰回家的那一天。2015年新年刚过，他就在3月3号那一天含冤离世。刘元杰去世的隔天，他的儿女在看守所、派出所、法院之间跑了整整一天，希望能让爸爸回家见妈妈最后一面。然而在各个单位互相推诿之下，熊辉峰最终也没能回家见老伴最后一面。相伴数十年的夫妻俩从此天人永隔。在熊辉峰既未被判刑却被非法关押一年后，2015年8月14号，南开法院才终于要进行庭审了。法庭上，77岁的熊辉峰精神矍铄，讲究事实的他义正辞严地说，没有任何一个法律规定法轮功是邪教。他坚持人民拥有信仰自由的权利，所以他依照自己的信仰修炼法轮功，在法律上一直都是无罪的。当时熊辉峰的眼睛和年轻时一样黑白分明，炯炯有神，他无畏地望向法庭上审判他的人员，坚定地为自己、为法轮功辩护。熊辉峰和律师铿锵有力地辩护，公诉人和法官无言以对，如同一场闹剧，这次非法庭审最后不了了之。第二次庭审是在2015年11月25号进行，但是法院在开庭前一天才通知律师，这导致律师联系不到家属。开庭时，熊辉峰的家人都没有到场。更荒唐的是，这次的庭审十几分钟就匆匆收场了。2周后，熊辉峰收到了送交他本人的判决书，他被冤判了7年半重刑，熊辉峰当即提交了上诉书。熊辉峰的家人为他聘请了北京的律师做二审辩护。这位律师和熊辉峰交谈后不禁感叹，与这样德高望重的老人交流真是一种享受。二审辩护过程中，这名律师条理分明，有根有据。他先是点出现有法律遭到滥用和错用的问题，已经违背了宪法对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保障，更提出执法人员在侦查和取证的过程中违法，事实不清。他说，熊辉峰与人为善，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他不但没有危害社会、破坏法律实施的主观意图，更没有实施过危害社会、破坏法律的行为。最后律师更点名道，熊辉峰现已78岁，可能是中国大陆境内最大年龄的法轮功在押被告人，重判7年半，不知经办此案的检察官和法官会不会因此而青史留名。然而2016年3月9号，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在没有开庭审理、没有通知律师和家属的情况下，直接下达了刑事裁定书，他们驳回了熊辉峰的上诉，维持7年半的判决。判决20天后，熊辉峰的家人才收到二审裁定书，直到判决结果，而那时熊辉峰早已被送到了监狱。屈原在《楚辞·渔父》中曾经这么说道，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而在狱中的熊辉峰则说道，我身上是清白的、干净的、透明的，任何污水都沾不上。已是耄耋之年的熊辉峰，即使遭受诬陷、身卧牢笼，依然信念笃定，他不接受对他的非法冤判， 他以坚持申诉的行动向世界发出清白的声明。2016年，在狱中，他仍然向天津高等法院递交申诉信，表明自己将继续上诉。听众朋友，即使不受当时人们的理解，历史早已还给屈原清白的名声。而在航天领域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熊辉峰，相信他的冤屈也自有被洗刷的一日。他与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请聆听歌曲《愿你平安》。
中原大地万古风流，山河中间风雨无千年，悠悠岁月茫茫人海，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